民国梦与民国，第一部，帝国末日，军权的衰落。第三天，帝国使徒传，第一章，天下第一桩。八里桥战败，咸丰皇帝出走，这是皇权衰落的节奏。爱新觉罗家族的危机，英法到北京杀人放火，沙俄在北方割走大片土地，南方半壁江山摇摇欲坠，这是改朝换代的节奏。大清帝国的危机，如果仅仅是这两项危机，也是在王朝周期率范畴内，没什么。问题的关键是，上帝的代理人在华夏大地肆虐，传教士们要把中华大地收归上帝，洪秀全借助上帝儿子的名义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。中华帝国的危机，推崇世俗的中华文明的危机，如此深刻的灾难导致了另外一个结果，信仰中华帝国的使徒们开始觉醒，试图重整帝国，试图守护实践了数千年的政体，试图守护君权梦，试图守护中华文明下的世俗世界。他们既可敬，敢于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，又可耻，阻碍时代前进，既强大平息各种叛乱，又渺小对鬼佬没办法，既可怕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又可怜无论如何折腾都无济于事。中华帝国存续了两千年，只有一套完善的机制，皇帝是他的代言人，管理是他的执行者，甚至对知识分子都有长期的诱惑。帝国的第一号守护者应该是咸丰皇帝，此时此刻的他和他的帝国一样备受煎熬。对帝国统治者而言，战败的结果相当可怕，强悍如沙皇尼古拉一世，可是击败拿破仑的猛人在克里米亚战败后丧命了。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，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，咸丰面临的情况更为糟糕。咸丰也想到了死，但是他暂时还不能死，所以跑了。咸丰离开京城，去了另一项超级工程所在地，京城北方180公里之外的承德避暑山庄。理论上他也是皇帝行宫避暑的，如果仅仅从避暑的角度看，不管当时还是现在，和圆明园差远了。他的地理位置处于塞外，交通不方便，环境也不怎么行，但是对清帝国而言，至少在康熙眼中，圆明园远不如承德避暑山庄重要，因为那里是帝国命脉所在。康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，但没睡在功劳簿上，和所有皇帝一样，他思考着江山永固。清帝国之前的朝代基本上都修长城阻挡北方牧民，康熙认为没必要修长城，秦筑长城以来，汉唐宋异常修理，其实岂无边患。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，诸路瓦解，皆莫能挡，可见守国之道，唯在修得民心，民心悦则邦本德，而边境自固，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，翻译过来就是修长城劳民伤财又不靠谱，怎么办呢？康熙的答案，咱们是靠武装斗争夺取天下的，必须保证武力基础。帝国的根基并不在于铲除一帮看起来很讨厌的人，如鳌拜，如吴三桂，不在于那几条边境线，甚至不在自己的儿子是否足够优秀，而在于八旗子弟兵的勇武精神。没有八旗子弟兵的勇武，爱新觉罗家族能在紫禁城办公，想都别想，在关外放牧打猎还差不多，能拥有成群结队的美女，想都别想，能娶两个小老婆就不错了，能吃到满汉全席吗？想都别想，羊羔肉已经是世间美味了，能让别人下跪？想都别想，要对别人下跪的。所以康熙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八旗丘巴们保持敢打敢斗的作风，康熙有义务教导他们，乡亲们野蛮一点，要野蛮，不要忘了我们是靠野蛮起家的。所以康熙42年，圆明园诞生之前6年，有了承德避暑山庄，名义上是避暑，实际上是打猎用的。在很多人眼中，所谓打猎那是不务正业，史书上很多不务正业的最高领导人都爱好这口，但在康熙看来， 打猎，即为练兵，军事演习。八旗子弟起于打猎。现代意义上的军事演习，各种眼花缭乱的技术动作，什么斩首行动，什么精确打击。冷兵器时代很简单，就是骑兵。拥有最好的骑兵，就能大大提升作战的效率。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，到大汉和匈奴的较量，到大唐摆平突厥，到辽金欺负宋，到蒙古人横扫天下，到大明帝国诞生，到清帝国入关，一直不停地验证那样一个道理：得骑兵者得天下。所以说，承德避暑山庄堪称天下第一庄，因为它是帝国兴衰的根系所在。和建设圆明园的过程一样，雍正兢兢业业，乾隆大干特干。乾隆去避暑山庄，不再像康熙那般一心想练兵。乾隆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去显摆，比方说把那些酱油诗刻在石头上。乾隆之后，大清帝国已经开始收缩。嘉庆宰了肥头大耳的和珅之后，提倡节俭，传达补丁的朝服上朝，百官纷纷效仿，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。皇亲国戚们当惯了大爷，也不想去避暑山庄练兵受累了。诡异的是，嘉庆死在了避暑山庄。至于怎么死的，史上当然说正常死亡，光明正大。至于究竟是怎么死的，还有多种说法。比方说被雷劈了，真有其事也不会报道，因为古代被雷劈相当于遭天谴。从那以后，康熙皇帝亲自设计并发扬光大，乘传大清勇士勇武精神的天下第一庄关门歇业，成为鬼屋。时间是1820年，离鸦片战争还有20年。40年后，鬼屋再次开张，迎来咸丰皇帝。身为中华帝国史上最后一个拥有实权的帝王，咸丰终于避暑山庄。某种意义上说，完成一个命运的轮回。自杀。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在干嘛呢？在自杀。皇帝会有自杀的想法吗？当然有，因为皇帝也是人，也有普通人的脆弱，承受压力也有个限度。看看咸丰皇帝，原本并不是很强悍的一个人，自从当了皇帝之后，一连串的噩梦。首先是万恶的洪秀全，带着一帮人拿去了半壁江山，然后又是各种鬼佬咄咄逼人，他不想失掉祖先的东西，天天丢的更多，最后连京城都丢了。那个时代，丢下京城常常意味着亡国。咸丰挣扎过，努力过，但都于事无补，因为他越是努力，丢的东西越多。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？如何对得住亿万子民？如何面对子孙后代？这些都不是他能回答的问题。他不想回答，也不愿意去想，也没能力去想。人世间的一切对他都是屈辱，尽管他是皇帝，号称拥有整个天下。然而此刻，天下即是屈辱。软的一手，和谈，用过了；硬的一手，战争，也用过了。结果都是屈辱，屈辱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找不到结束屈辱的方式。看不见希望，那就结束吧。既然世间的屈辱都压在我身上，那我就离开吧。天下无不散之宴席，我只好提前离开了。自杀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比方说喝药，比方说上吊，比方说撞墙，很多种。但这些都不适用于咸丰，因为他是皇帝。皇帝有很多权利，可以吃最好的美味，住最好的房子，娶最漂亮的老婆，但是没有自杀的权利。因为他身边一直都有人，有很多双眼睛盯着他，想要死没门。大家都知道当皇帝活着很爽，却不知皇帝不想活了，很不爽。绝死之人必然能如愿以偿。咸丰寻死的方式是主要干两件事，一件是听戏。他痴迷于京剧，造诣很深，演员哪个地方跑掉了或吐字不清楚，都逃不过他的耳朵，堪称骨灰级戏迷。第二件事呢，是演戏，和美女演戏，类似岛国动作片那种，当然没有观众欣赏。由于表演过于投入，落得一个好色的名声。按道理说，皇帝有很多女人，和女人行乐是人家的私生活， 别人无权干涉。咸丰皇帝合法的女人并不多，嫔妃只有十几个，和老祖先如乾隆是没法比的，和南京演对手戏的洪秀全都没法比。如此这般，还落得一个好色的名声，实在是说不过去。但是不得不承认，在如此劣势的情况下，能赢得好色之名也不容易啊，相当于比赛爆冷门。原因有两点，国事一塌糊涂之际玩那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杨广等前辈同行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康熙、乾隆等人也是处处留情，但是人家那叫风流。咸丰只是跟自家合法老婆多在一起，怎么就好色了？纳闷儿，原因很简单，康熙、乾隆等人身子骨很壮实，留情之后神清气爽。咸丰本来就懦弱，身体不怎么行，折腾一番更不行了，平时面色苍白，走起路来气喘吁吁，一看就是纵欲过度惹的祸。避暑山庄里的咸丰皇帝基本上都在干这两件事，白天听戏，夜晚演戏，咸丰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亡国之君的做派。看看之前的亡国之君，胡亥临死时还敢大声呵斥赵高。李后主在国破家亡时还表现出一点男人气，写道：“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犹奏别离歌，垂泪对宫娥。”前朝老朱家的崇祯还有勇气去上吊，而咸丰完全是堕落。事实上，他并不是一个堕落的人。虽然有种种不好，在位十年基本上还是干活的，没有像胡亥那般对外事充耳不闻，对内太平天国，对外鸦片战争，决策都是他拍板的。他已经尽力了，好坏结果自然由他一人承担。为何自甘堕落呢？答案是自杀。堕落和自杀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咸丰患有一种慢性病，肺结核，俗称痨病。在1945年链霉素发明之前是绝症，但那是慢性病。如果家庭条件好，好好调理，过心情舒畅的生活，可以延长寿命。纵情声色绝对会加速死亡。这些咸丰帝都很清楚，他是皇帝，要好好调理，自然有条件。他不但抓紧时间听戏演戏，还犯忌喝酒，常常喝到酩酊大醉，耍酒疯。这一切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只求速死，自杀。不用撞墙，不用喝药，不用上吊，也可以自杀，可以在声色和欲望中死去。要知道，那并不是安乐死，虽然在声色之中，却是残酷的死法。因为不论怎么做，咳嗽起来都是撕心裂肺的痛。终于，他成功了。1861年8月22号，31岁的咸丰死在了承德避暑山庄，上对不起祖宗，下对不起黎民老百姓，满腹遗憾，满心怨言，却也终于解脱了。嫔，咸丰皇帝，一个好人，一个窝囊但并不软弱的皇帝。咸丰的安排，既然要死，学学崇祯君王死设计。然而崇祯死了，皇室血脉断绝，大明完蛋。咸丰不能死，因为清帝国虽然残破不堪，但皮囊还在，老婆孩子还需要在皮囊里讨生活。帝国需要继承人，之前每一次皇帝换位都争得头破血流，之后这个问题就不再是问题。咸丰只有一个儿子，6岁的载淳，同治皇帝。论生育能力，同治更糟糕，绝后。山河破碎，如何给年幼的独子安排生活呢？咸丰很惆怅，历史已经教导后人，年幼的君主即位，很容易遭到强势大臣的威胁。即使是强悍的秦始皇，早期也被吕不韦压得直不起腰。爱新觉罗家族对此有经验，之前的顺治、康熙父子都是年少继位，即使旁边站着孝庄那样聪慧睿智的女人，依然被多尔衮和鳌拜压迫。最有可能威胁到儿子前途的是谁呢？首先是血缘最近的人，就是自己的兄弟，恭亲王奕欣，爱新觉罗王室中第一号卖国贼。但他的文韬武略是当时满清王室中最好的，在清朝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比咸丰还要大。清朝王爷之中，按照影响力排名的话， 除了领兵入关的多尔衮，大概就是这位一心了。正因为咸丰知道一心的本领，就想办法打压他。因为他要防止另一个多尔衮出现，咸丰绝对不想自家儿子在皇叔的阴影下生活。而且多尔衮没有儿子，所以没有篡位。一心那一脉人丁兴旺，到时候谁敢保证他不会去龙椅上过把瘾呢？咸丰决定把年幼的儿子交给以肃顺为首的八位辅政大臣。肃顺生于1816年，镶蓝旗人。在爱新觉罗家族中，他的祖先是舒尔哈齐。经过200多年的演变，肃顺家只能算是旁系血亲，不可能威胁到皇帝的地位。肃顺的优点是对自己忠心耿耿，有政治远见，能干活，是个可靠的奴才。但是缺点同样明显，就是为人嚣张跋扈，个人权力欲很强。缺点和优点结合在一起，很像200多年之前的鳌拜。鳌拜欺负年少的康熙，那么肃顺有没有可能欺负自己的儿子呢？很可能。怎么办呢？咸丰想到另外一个人。世人可能会辜负自己的儿子，但是那个人绝对不会，因为自己的儿子也是他的儿子。他就是懿贵妃同治的妈妈，光绪的姨娘兼九母，控制晚清50年的慈禧。咸丰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，做事和用人都很失败。做事就不用说了，用人同样失败。他竟然没看出同床共枕10年的孩子他妈是一个狠角色，是堪比吕后的猛人。千算万算，没算到欺负小皇帝的不是奕欣和肃顺，而是孩子他妈。慈禧欺负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男人。咸丰安排肃顺和慈禧通力合作，共同辅助小皇帝。他认为或希望这个权力构架能够运转到儿子长大成人，掌控权力。他希望儿子能够茁壮成长，像祖先那般威武雄壮，给自己洗刷耻辱，九泉之下对老祖宗也有个交代。历史再次抽了咸丰一个响亮的耳光，你在世时都搞不定一切，死后何能搞定天下？很傻很天真，搞不定鬼佬不是你的错，搞不定洪秀全也可以理解，但是连睡在你身边10年，给你生儿子的女人都不了解，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一个特殊女人在特殊时刻的特殊选择，那么慈禧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？首先是一个女人，其次是一个特别的女人。慈禧原名为叶赫那拉，姓甄，1835年11月29号出生于北京四牌楼一条胡同里。他爹官至道远正四品，相当于高干子弟，出身足够让他接受相当的教育。女孩子该学的知识和礼仪他都有学，而且学得不错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学那一套时没有丢掉女孩的可爱和机警，用现在话说就是把素质和教育结合得很好。加上姑娘模样俊俏，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孩子。她的人生充满转折。第一次转折发生在1852年，通过选秀进宫，事后那个素昧平生、高高在上、神秘异常的男人，级别为贵人。清朝后宫的女人分为8个等级：皇后、皇贵妃、贵妃、妃、嫔、贵人、常在、答应。对照一下，好吧，贵人在第6级，对比官僚系统的话，相当于7品芝麻官。尽管当时国家并不太平，长毛们正闹得欢快，但慈禧还是用她的容貌和素质赢得了皇帝的欢心，官升一级。第二次转折在1856年，她为皇帝生下了唯一的儿子，未来的皇帝。金银财宝、绫罗绸缎自然不在话下，慈禧还直接升为贵妃，让后宫中其他美人嫉妒的同时，暗叹自己的肚子不争气。第三次转折在1861年，京城破，丈夫死，守寡，26岁晋升为太后，必须面对豺狼世界。她需要做一道选择题，有3个选项。选项之一，不作为。那样的话，她的生活也会很悠闲，衣食住行这些都不用愁。他可以守住他的皇帝儿子，把他养大成人，望子成真龙，其余时间还能养养宠物，种点花花草草啥的。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之际，可以起来对着镜子 顾影自怜一番。对于一个年轻的寡妇而言，那样的生活似乎还不错。历史上很多孤儿寡母都是这般过的。但是这么干有一点很不好，就是皇家大权容易旁落，孤儿寡母可能在某天突然死掉。选择之二，有限的作为。具体的操作方式就是自己搞好日常生活之余，把自己和儿子的命运和一个能干的大臣联系起来。那个大臣必须具备如下条件：一、有能力；二、想成就一番事业，青史留名；三、大权在手，却对皇位没有野心。这么多条件太苛刻了，但也有成功的，比方说300年前的李太后就成功了，她找到了张居正。张居正用自己无双的政治才华，实行了一系列改革，延续了晚明江山，成就一番佳话。慈禧太后和李太后的处境比较类似，都是年纪轻轻就守寡，而且处于王朝末年，皇权衰落。但是张居正那样的人太罕见了，翻开厚厚的24史也找不到几个。况且慈禧也不是李太后，也不想那么办。选择之三，大干一场。在家天下时代，理论上讲，一切都是皇家的。从慈禧的角度看，她丈夫在世时，天下是她丈夫的。虽然管理的不怎么样，依然是她丈夫的。她丈夫死了，天下是她儿子的。虽然已经残破，依然是她儿子的。不管是她丈夫的还是她儿子的，也都是她自己的。因为从女人的角度看，自己和丈夫或儿子是一体的。丈夫在世时，她可以在她丈夫身边当一个小女人，即使丈夫逃亡也没有关系。这点或许出人预料，对比之前的女强人，比方说武则天，唐高宗在世时已经插手政务，搞得唐高宗拿她没办法。吕后在刘邦打天下时就出了大力气。慈禧不一样，咸丰活着时并无特别的证据表明她直接参与政务。应该说她也有参与政务。咸丰逃到避暑山庄之后，已经气息奄奄，连以月二字都懒得写，就让一美人代劳。更多的时候，她还是用自己女性的魅力博得皇帝老公的一笑。正因如此，咸丰没有看到慈禧的实力，肃顺也没太把她当回事，甚至连一心都没有料到她会如此强悍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慈禧战斗力瞬间爆棚？从一个温柔多情的少妇变成一个阴险的女政治家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。由于长时间以来，大家对慈禧太后形成了思维定式，把她定位为反面人物，以至于没有人去追溯这个问题。其实答案很简单，危机，生存危机。有些事情并不是想要去干，而是被逼无奈。当时大清帝国风雨飘摇，随时有亡国的危险。他们母子很可能死无葬身之地，她可以相信谁呢？特别是死鬼丈夫安排的那几个人，基本上是没指望的。那八位大爷都是跟着死鬼老公混的，老公还在的时候，天下搞成那个熊样，接近国破家亡。现在老公不在了，指望那八位大爷突然之间变得英明神武，能摆平内忧外患，显然是不现实的。到时候说不定还折腾出啥意外呢？万一再出现意外，孤儿寡母肯定也不会有好下场。与其把命运交给那群不靠谱的家伙，还不如交给自己掌控。如果不能掌控天下，他们母子的命运就是不可知的，而且凶多吉少。唯有掌控天下，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即使是死掉，也死得明明白白，而不是窝囊的去死。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是，肃顺对他全然没有张居正对李太后那般度量，甚至想把他置之死地。如果其他危机是潜在的，那么肃顺就是眼前的危机。好吧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既然天意如此，那就顺应天意。所以他做了第三个选项。天下第一庄内，年轻的寡妇蜕变成一个城府甚深、手段毒辣的女政治家。从那一刻起，慈禧太后诞生了。后人提起慈禧太后，要么一系列谩骂诅咒，把近代的一切耻辱都算在她个人头上；要么同情她一个深宫之中的女人掌控天下不易。这都是不公平的。 本人没有为慈禧太后平反的意图，只想剥去一些误解。一个久居深宫的女人，能在男权时代玩弄天下50年，把亿万男人踩在三寸金莲之下，背后有很多东西值得挖掘。纵观中国数千年的王朝史，能够影响政治局势走向的女人，也就是武则天、吕后、慈禧几任而已。横看整个19世纪的地球，能够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女人，也就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和清帝国的慈禧太后。只不过，维多利亚把大英帝国推上了巅峰，慈禧只能守着大清那条破旧的大船，颠簸在风雨之中而已。咸丰死时，清帝国是一个烂摊子，和崇祯在井山上吊时差不多的烂摊子。正因为慈禧太后的选择，即将分崩离析的大清帝国得以苟延残喘。尽管从宏观大历史的角度看，慈禧太后掌权的50年间，整体上所做的一切是负数，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中，她的表现简直是灾难；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很脑残。但是甲午战争之前，慈禧太后的一系列手腕战略明晰有效，堪称女政治家。她的手腕远胜咸丰皇帝和道光皇帝，胜过乾隆之后所有爱新觉罗家族的男人，他的权谋也是第一流的水平。他要做的就是把晚清千千万万的男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他取代咸丰成为帝国新的守护者。